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在收音机旁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中间彼得前后书的讲义，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们呢，前几次已经讲过彼得书信，彼得前书呢已经花了四次功夫讲过了。那么如果大家手里有大纲，就知道我们在上一回的时候呢，并没有把所有的大纲里面的第二点把它讲完啊。那么在这个大纲中间呢，大家如果手边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教义呢，就是讲到我们真理的问题啊，讲到这个寄居客所承受的伟大救恩啊，那可靠的救恩。我们呢花了一点时间讲到第一章第七节，那么在前面一部分都是真理多一点。那么从第八节之后呢，我们很明显看见彼得呢是从个人的经历里面来讲出来啊，所以在大纲里面我们看见是充满大喜乐的信心跟可靠的救恩呢。第一点啊，因为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而喜乐；第二点，在受苦中呢仍然喜乐；那么第三点，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因为认识基督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是彼得的话。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呢读一下啊。那么在第八节这样说，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好，这里呢彼得的话相当的精要啊，讲了很多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点，就是讲到信徒呢在分散在各地的寄居客啊，有天上生命的，有永生的寄居客所充满的喜乐。那么说了第三点呢，讲到因为认识基督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大喜乐。那么很显然我们看见第八节啊第九节这两句话呢是对照的啊，是在文字的结构上面呢是平行的。怎么说呢，我们再看看啊，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是吧，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后面一句呢比前面一句显然复杂了很多，加了很多的形容词。但是如果你把它简化看呢，就是前面一句说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第二句说呢，虽不得看见，却有喜乐，有大喜乐。所以这两句话呢，是很清楚的一个平行的对比。这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是彼得呢，要在这样一种讲法中间呢，把一个意思相当复杂的意思，把它分两句话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救恩的喜乐啊，救恩的经历。那么救恩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喜乐，基督徒喜乐，不是靠外面环境的，不是因着环境的好坏。而是出于里面对于神的交通经历。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讲，我们因信站在这个恩典中间呢就有喜乐啊。那么彼得的话呢说是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那我想呢，在十二使徒之外少有人亲自见过耶稣的。在耶稣基督当年道成肉身的时候呢，那许多门徒啊，他们第一代的信徒呢有可能看见耶稣，但是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你们因为见了才信，那个没有见就信了就有福了。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当然是如果见到耶稣呢就满足了。其实呢，在真理上面来讲啊，跟经历上面来讲呢，许多信徒虽然没有看见耶稣，却是爱他。 那么这个眼见肉身看见呢并不能叫他们增加什么，而反而是呢因为确实知道我们里面有救恩的把握，所以对于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虽然没有见过他，却能做出一个回报。在真理上，在经历上，我们都了解了，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能爱神呢，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他，而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都不能爱神的，我们不能爱耶稣，但是耶稣先爱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因此呢，在我们的里面激起了一种回响。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的爱，或者经历到他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做出一个爱的反应。所以爱是一种反应啊，当然爱从神那里来讲是一个起头，他在爱里面啊先降世为人啊，成全救恩。所以彼得的话里面呢，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就说明了信主的人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会有一种自然的反应来爱他的。那么第二句话就说什么呢？他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就讲到信心的功用啊，因为信心的缘故啊，这个喜乐的特质呢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这个在前面讲，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里说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就看见这个信心所发生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当然前面说的我们所以能爱他呢，也是因为信主的缘故，他把救恩的真实、救恩的经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看见自己呢真正与主联合了，而且呢罪得的赦免，亲近神的时候有大的这个安全、大的保证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已经罪得赦免、出死入生啊。所以这些话、这些经历呢，会叫我们从心的深处发出一种回响，我们可以说我们爱神。并且呢，这里彼得所讲的满有荣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一方面呢说不出来，因为超过言辞所能描述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形容是满有荣光。那个满有荣光这几个字啊，我们就想起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啊在这个侍奉神的时候那种荣光的情形。祭司呢甚至不能站立公职啊，那么在摩西的时代，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提到啊，这个英文里面呢其实呢就是在从希伯来文来的，叫做 Shekana 啊 ,Shekana, 神同在的烟云啊。那么这个字呢特别讲到神自己隔离的时候啊，在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出现在摩西时代亚伦的祭祀，第一次他们把圣火啊从天降下来之后呢，那个充满了荣光，甚至呢祭祀呢不能站立公职。那么以后我们又看见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献殿的时候呢当他把祭物摆上，神的同在隔灵的时候，祭司呢甚至不能站立公职，都要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 Shekinah glory 啊， Shekinah 的荣耀，神同在的烟云呢，这叫我们想起来了啊。所以这里彼得讲的这个充满荣光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大有荣光啊，不仅是平常的喜乐。那么附带我要讲一句话呢，在这里呢，这个喜乐啊，在中文里面跟英文或者是跟希腊文有一点不一样的。怎么说呢？这个中文里面呢，喜乐是一个名词啊，也可能是一个形容词啊。你好不好啊？你有没有喜乐啊？啊，那我们说有喜乐。但是在英文里面或者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喜乐是个动词呢，它很奇怪的是个动词啊。我们中文里面不大会把喜乐当做动词来讲。而这里如果看原文的话，喜乐是一个动词，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主动的，怎么说呢，我们是形容那个状态啊。而在圣经里面，在这个英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参与啊，所以呢这个喜乐啊，当他讲到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是一种有活力，一种行动啊，一种真实的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呢特别讲到喜乐的时候，好比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可以因着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呢而有喜乐啊，要得着末世显现的救恩，所以是大有喜乐。那么喜乐都是讲的动词。我不晓得这个跟我们民族性有没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动词的喜乐，所以喜乐好像是被动的，我们不大觉得我们可以在喜乐中间有什么参与，好像高兴了临到了我们就喜乐了。其实在旧约里面，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啊，都是有一种主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行动，你喜乐我喜乐，这个喜乐呢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情形。 那么也是因为在思想中间明白了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自然有一种喜乐的态度。所以当彼得在这里跟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类似的啊。这个经历就是说，因为认识基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这个喜乐的特质呢，跟前面讲仅仅盼望啊而有喜乐这个经历上所得到的呢，是更加的具体、更加的恰切，能够说出那个喜乐的性质来啊。那么有些人呢，就也是用这句话说到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呢，自然有的现象啊，因为喜乐跟圣灵是不能分的。那我也记得在我自己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呢，好像不止一个人曾经用这节圣经讲到他们自己信主的时候所发生的那种在灵里面所感觉得到、所得着的那个恩典啊。特别是一个年轻孩子，我记得从前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哦，这么稀奇啊，圣经里的话正好形容出我里面的感觉呢。”他说：“说不出来，蛮有荣光，就是这样意思啊。”那么好，底下这句话什么呢？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么这句话呢，在文法的分析上面是有一点讲究的。怎么说呢？因为前面讲因为信的缘故啊，第八节说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因此呢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两个信心在这里一起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呢从字句的翻译来讲呢，信的结果带来的切身的感受就是喜乐，而且呢不仅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而已，而是带进一个客观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也换句说，当我们经历到这个大喜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说这个信心已经兑现了，在我们身上呢是一个确实的一个功效啊。当然我们从整个的神学的立场来看呢，完全的救恩是要到建主的时候才能实现的。而现在呢，当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啊，如果我们用希伯来书这些经历来讲呢，就是当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已经尝到信主的喜乐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有把握说这个救恩是真的，并且有一天要一直完完全全的在我们身上兑现，那就是建主的时候啊。所以这里说信心的果效，那我们单从这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用这个经历来印证我们救恩的确实性啊，因为经历的大喜乐就可以印证我们救恩有确实的把握啊，这就是信心的果效。因为真正的来讲啊，比如罗马书里面讲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要像他的形状啊，约翰也说我们见他的时候要像他的真体，这些都还没有实现。那么怎么知道一定有把握会兑现呢？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圣灵里面尝到这个新鲜的滋味啊，预尝天恩的滋味啊，所以这是信心的果效，也就是说保证我们灵魂救恩的一个可靠性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在经历之外呢，在我们个人大喜乐的经历之外呢，彼得在这里说的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证啊，晓得我们所承受救恩是这么大救恩啊。当然我随时可以提醒弟兄姊妹们呢，就这里讲到这些喜乐的时候，那么大的救恩啊，那么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很自然的就讲到了下面说论到这个救恩怎么讲呢，这个众先知哈，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用旧时代的先知，也就是说旧约时代先知们的这个信息啊，预报救恩，这些众先知呢经过详细的考察啊，刚才我们说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救恩的确实性是旧约的先知呢也为我们做了见证啊，所以那详细呢寻求考察。那么他们怎么考察的呢？就是借着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这里又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因为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所说的经历上的话呢，如果你可以把它套牢的话，把它用相对的感觉来说出来，当彼得讲到他自身所经历到因着圣灵所带给他的大喜乐，又联想起从前的旧约时候那些先知也有同样圣灵的经历，那么这一点我们在神学上要加一点讲究的。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固然人人能够享受到圣灵的同在，在旧约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把握啊，旧约的人也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神的灵呢好像一个身外的一个特殊经历，除非他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不会有圣灵啊。所以被灵感动就要或者说预言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啊，或者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啊，或者得到特别的能力。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呢，当然是这些少数的特别蒙受圣灵经历的和圣灵祝福的人。所以彼得当他讲到新约的信徒因为经历到圣灵啊，给我们救恩的确据，而在我们灵里面有大喜乐的时候呢，就自然想起旧约的先知也是一样的情形。而且这个救恩的本身呢，是一件值得详细考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的灵在这里所扮演重要性呢，在先知的心灵里面，在旧约里面呢，就看见神所做的一切事情。而这个时候呢，先知所说的话语呢，就是预言的灵啊，神的灵呢，在旧约时候成为预言的灵啊，在新约时候成为喜乐，叫我们大喜乐，经历他同在的圣灵啊。所以这里就是说，那么这个旧约的先知呢，就知道我们要得这个恩典。所以第十节这里的话说，论到这个救恩，怎么会忽然论到这个救恩呢？就是前面来的信心的果效、灵魂的救恩，都是在圣灵里面的实质啊。所以保罗也有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灵作为应据，圣灵作为凭借，圣灵作为值啊，就是一种保证啊。当我们经历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所得的救恩是真实的。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就说，论到这个救恩，就是整个的完全的救恩。那么那预先呢，这个考察啊，这个众先知呢，早已的详细寻求考察啊，并且呢，他们怎么考察呢？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是最明显的一次在新约里面讲到旧时代的圣灵的工作，在先知中间呢，就是基督的灵。那么这句话呢，从新约的立场来讲，三位一体的神啊做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是幕后在基督里面啊，那个基督的灵啊，同一位圣灵在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那么新约的时代，当然我们了解基督啊，神的儿子。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透过了时代，先啊，在基督身位里面啊，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呢，已经圣经里面承认这是基督的灵啊。这里当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讲究啊，意思就是说，基督的灵，当我们提到这句话的时候，虽然是新约里面才有实质，可是在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早就知道了啊，所以他们是蒙神特别启示，而且也在同一个圣灵里面来经历他们所要考察啊。那么考察什么呢？好，他里面讲得很清楚，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这里中文的翻译也是这样，有些英文的版本也是这样意思，但有一类的版本呢，他们就说了，他说呢，就是考察啊，并且说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谁并怎样的时候并什么时候啊。这里当然有一点翻译上不同的讲究，如果是照中文的版呢，就是说考察将来的什么时候基督要来，是什么样一种状况之下啊他会来。那么另外一种翻译呢，就特别再加上这一位基督是谁，他们考察心里的灵呢，就来查验到底在经上所讲的是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指着众先知联合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启示中间呢，不是哪一位先知完全知道将来要发生事啊。像摩西这样的先知呢，他也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神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旧约里面所谓那先知，就是指的弥赛亚。可是以后的人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要经过详细考察才会明白。而那时候历代的先知在摩西的根基上面加上去许多预言，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所以后来的先知一定要研究前面的先知所讲的话，才能够把很准确很真正的神的意思讲得我们清楚啊。所以这里他们先经过考察知道的事情，再加上神给他们的感动所说的话。所以先知并不是好像完全失去自主的全受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不是的。这些先知呢，也是非常认真的查考以往在经文里面已经有的那些证据，而他们呢加上神给他们那一份。所以这里整个的看起来，这个得恩典的众先知，说我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他们知道的就新约时候一个大的恩典，那么他们自己呢是经过详细的一层一层的考察，并且后来的人比前面的人资料更多，因为前面先知所留下来的，他们必须再一次的检窍，看看他们所说的是不是跟自己所要讲的话是吻合的，不然的话就没有把握讲我们所说的一定是出于神的启示。 这就说到整个的旧约时代神界的先知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今天的人呢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一位就是基督啊。刚才我特别提到他们的查验考察哪一位是基督啊，所以大家记得吧，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很多当时的人问说那我们等候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啊，耶稣甚至自己对门徒对彼得说啊，大家记得彼得的经历，他说什么呢？你们说我是谁？人子是谁啊？那么其他的门徒各有各样答案，你是先知，是或者是耶利米，或是哪一位施洗约翰啊，都答的不对。那么只有呢彼得在那里挺身而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就称许他，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不是说血肉指示你，而是我在天上父指示你的。所以彼得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这句话呢就特别说到这个是完全在旧约中间已经慢慢写明的啊，在先知中间呢慢慢越来越清楚的，他们指着预言讲到耶稣是谁，什么时候要来啊。那么好，这里呢底下呢从12节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12节呢，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什么叫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呢？我想旧约的先知很可能呢也有一种渴望啊，当他们为主做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很希望他们所说的话立时就能应验。但是他们侍奉主口中所说的话是神借着基督的灵给他们看见说出来的。他们说出来之后呢，越来越就清楚不是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所能应验的，所以就知道是为了将来的时代。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变成旧约的先知越来越清楚在自己的时代不能见到基督，而是为了将来的时候。所以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那个交错的时候啊，西面才有这样的话，他看见的基督耶稣来到圣殿里面他的母亲玛丽啊为他献上这些祭物，他在到圣殿的时候呢他说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弥赛亚。所以这是整个说到旧约时代的先知那种等候的心态，而他们知道不是为着自己的。这里讲到基督所有的工作，他受苦难后来得荣耀那么是什么时候，是指着怎么样的时候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呢一层一层清楚，那么他们更加知道是将来的日子。虽然他们知道在自己时代看不到基督，但是他们的忠心的传讲一直到后来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呢，就能很清楚的从神的话语中间在先知的部分里面看见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么这也就是彼得说话的时候呢告诉当时的门徒我们承受这个救恩。所以你想想看，当时的先知旧的旧约时代先知是不是很专心的来查考这件事情这个救恩我们里面因着经历圣灵而知道确实的把握，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赦罪，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了荣耀。那么在还没有来以前，这些先知是不是翘首仰望，他们所有的研究工作所做的寻求的工作是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他们那种期盼的态度也可以说出仰望救恩的那种实质。那么最后一句话呢是什么呢？他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那这是谁呢？这个就是彼得自己这个靠着圣灵传，只从天上差来这个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个有可能呢是指旧约，也可能指的新约的时候那么当然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说出旧约时代那个原则，先知的原则，也是现在传福音者原则如果从窄义的解经来看呢，当他讲到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呢，是不会指的旧约的，因为福音的真正意义是在新约才显明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呢，旧约新约呢两个是同样的原则的，就是靠着圣灵旧约的先知他们查考基督的灵，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是借着圣灵这些人来传福音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讲的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那我相信除了彼得以外，他也指着在他同时代那些做使徒的人所说的话，他说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这个报呢是报道的报，是报告的报 啊，所以我们讲的传报消息，他们没有加上自己的话，而是做了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出口，把神的心意来报告给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听见的。所以这里呢，当彼得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的，他整个思路中间一个完整性啊，他就看见旧约新约呢，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啊来说明这个话，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使徒啊这些传福音的福音使者，就同样借着圣灵来把耶稣基督降世救恩的这个消息呢传给当时代的人听啊，并且底下还要加上一句话，说什么呢？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那么特别加上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那是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如果稍微了解一些旧约跟新约中间啊那个对天使的关系呢，就可以觉得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在旧约转到新约的时候，许多信徒对于天使的尊重呢，往往超过了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尊重啊。这是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啊，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加尊贵啊，更加美好。那么这里呢，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呢，有可能是指着两个情形，一个是指着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啊，就是真正现在还在神面前服役的；另外一些呢，这个天使当然也可能包括了堕落的天使。那么据我个人看呢，这是指着好的天使啊，那么他们呢对于神的工作计划是非常了解的。等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呢，这个步骤这个事情成功的时候呢，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见神的旨意得以实现。好，那么这一整段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承受的救恩是从旧约到新约是可靠的，而这个救恩里面呢，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这个证据，叫我们在喜乐中间知道这个救恩的真实性，也可以说借着经历来印证我们所相信的道。好，今天呢我讲课就讲到这里，那么底下呢我们要规定一些作业，让弟兄姊妹们可以一面呢来回想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课，一方面呢借着看这些圣经再找出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让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就对整个的经文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是什么呢？现在就请听。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最好在经历中间来回应，所以我问题呢也从经历里面来问啊。各位学员你有没有经历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这个话啊？有没有得着一种充满荣光说不出来却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怎么样能够形容虽然我知道是难以诉说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请你告诉我们。好，第二点呢就是用你自己的话把彼得的所说的呢来详细说明，怎么知道这个救恩是可靠的我给大家一个暗示呢，在彼得的话中间就讲到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关系，也讲到其中的圣灵的关系，所以我要你用自己的话对于这个旧恩的前后连贯性，特别是讲到新旧约的可靠性连贯性，来做一个自己的话做一个说明我的问题是这样子，是用你自己的话说明旧约跟新约中间对耶稣基督救恩的可靠性，好吧？是用你自己的话说明新旧约中间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可靠性和关联性。好，这是两我们所要做的题目，希望你写完以后呢就按照我们所指示的地址呢寄回来给我们收，我们就会专人看了以后呢就把答案把你做的作业改好还给你。好，今天我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周通培，谢谢您收听彼得前书，再见。